好，创世纪的第八课，很快啊，很快，你看你翻面好几章就过去了。这一课呢，给它起个名字叫蒙召，因为这一课里面有一个很重要的内容，就是亚伯拉罕怎么从他的家乡出来这一段故事。好，我们在介绍此前呢，先给大家有一点点回顾。创世纪啊，圣经的第一本书，大家都很熟悉，但是读起来呢，既好读又很难读，看你怎么去理解，怎么去解释。我们给大家做过简介，给大家介绍过关于创造的部分，也给大家介绍过各从其类的四个字的含义，也给大家介绍过人，关于人权以及罪和犯罪，以及上一次给大家介绍过挪亚方舟。我们知道挪亚方舟的故事人人皆知，可以这么讲。那么好，他们从挪亚方舟出来以后呢，是一家子人，对吧？挪亚还有他的三个儿子，一共是和他们的太太们，一共是八个人。那么这一家人从这个方舟出来以后发生一些什么事呢？其实圣经对那一段记载呢很浓缩，只有两三章的内容，但是记载了很长一段时间的故事，而且他记载的事呢不是样样俱全，而是选举了其中的一部分事件，而且这些事件很重要，讲给我们听。所以你当你看到第九章的时候呢，他这么说，说出方舟挪亚的儿子就是闪、哈、雅夫，韩是迦南的父亲。大家读到这句话的时候，好多人会有疑问，对吧？为什么说介绍韩的时候呢，说是迦南的父亲？我不知道你们怎么理解，有没有人在这方面有特殊想法呢？说一两句，为什么要这么介绍？
迦南是罪恶之地。
迦南是罪恶之地，迦南是这是个人。我为啥对这个有所理解呢？因为我曾经有一段经历很有意思啊。我大学毕业以后，结婚以后，我太太在一个县里面工作，我在大学里面工作。那我把我太太调到大学以后呢，所有的人见我太太都说刘玲太太，从来不叫她名字，你知道这个意思吗？所以就是大家对她不熟悉，但对我熟悉，所以一介绍她就说刘玲太太。有时候她就觉得我有名字，为什么她老叫我刘玲太太呢？这地方就表明在韩这个家族里边，韩这个父亲呢也可能说话不太管用，而是他的儿子迦南是这个家族里边说话管用的人，所以人们就说这个家族就说迦南。但是在介绍他们弟兄三个的时候呢，他会说迦南的父亲韩。大家能明白这意思吗？我想这个可能是我们今天调回来，好多人先来一个新人，一说谁谁谁的朋友都会这么介绍，因为你这样介绍人就知道是谁。也许就是说韩不是那么特别有名气，但是这个家族里面呢有他的儿子迦南可能主要有名气，来主要管事儿。这种状况呢是不是好是坏呢，咱们一会儿再说，但是可能是比较好的，我觉得大家好理解的一种方式。好，说这是挪亚三个儿子，他们的后裔分别分散在各地，挪亚开始种地，做了一个葡萄园。下面发生了一段故事。挪亚呢摘了一个葡萄园，就喝了一点葡萄酒，有点醉了，所以呢他就在帐篷里边呢失身露体呢睡觉了。其实读到这儿的时候，我觉得这个没什么奇怪的，我们小时候都这样，对吧？我小时候在山上干活就累了，就躺那就睡着了，对吧？也旁边也没几个人，没怎么在乎，我觉得也是。然后注意下面的事，说迦南的父亲韩看见父亲失身，就到外边告诉两个弟兄，于是闪和雅夫拿衣服搭在肩上倒退着进去给他父亲盖上，他们背着脸就看不见父亲吃生。这个故事记载的很简单嘛，说韩看到了，但是呢他的哥哥和他的弟弟拿着衣服倒退着给父亲盖上。好，我们先给大家介绍这几个名字的大概意思。闪是什么意思呢？很有声望的意思。那么寒呢，黑色的意思，也是热的意思。那么雅佛呢，就是对外扩张的意思，大概是这个意思。好，你从这儿呢看不到这个故事的，就说有什么问题，对吧？只是一个故事而已。再往下看一点，说挪亚醒了，知道小儿子向他所做的事儿，就说迦南当受咒诅，必给他兄弟做奴仆。又说 耶和华闪是神，闪的神是应当称颂的，愿迦南做闪的奴仆，愿神使雅弗扩张，使他住闪的帐篷里，又愿迦南做他的奴仆。你能看到这段话里边告诉我们说，因为刚才发生那个事呢，挪亚很不高兴，而且对他这个儿子韩的儿子雅弗是当头当家的，做了一个咒诅，说你要服侍你的那位两个弟兄，做他们的奴仆。为什么会这样呢？经常有人会问题，为什么用这样呢？有那么大一个小怪的事吗？那么事情错在哪呢？为啥挪亚这么生气呢？换句话是这样问吧，如果韩怎么做，挪亚才不会生气？
弟兄做一样的事情。
OK，如果韩看到他父亲赤身睡在那儿，拿一件衣服给他父亲盖上，这个事情就啥事没有了，对吧？但是他没有这么做，他出去以后告诉了他的另外两个弟兄，然后有另外两个弟兄进来把这个盖上，于是呢挪亚就生气了，就发出这样一个咒诅。那么这个咒诅呢成为今天的现实。这样说，我希望大家不要引起种族歧视。闪是亚洲人的祖宗，韩呢是非洲人的祖宗，那么雅弗呢是欧洲人的祖宗。那我们今天看到历史上非洲人的确做了好多白人的奴隶，是吧？这是不是历史啊？说这个种族实际上应验在人类的历史当中，我没有种族歧视的意思啊，只是这么给大家事实讲到这儿。但你会看到挪亚为什么会发生这样一对这件事情这么生气呢？经常有人会问这个问题，我就想给他举个例子。这个例子我这么举的，我说我们比如说我们教会里面发生了一件事情呢，不是很好。你有两种做法，一种做法呢，你去设法把这个事情处理好；还有一种做法呢，你可以到外面去到处告诉所有的弟兄姐妹说这件事情哒哒哒哒，招三里四，长长短短。于是呢这个教会就炸了锅了。你明白我说这意思了吗？韩的错误就在这个地方，他看到了问题而没有去解决这个问题，想反到外面去呢张扬，然后让他的其他两个弟兄呢看到这个状况来解决这个问题，所以父亲对这个事情很生气。这个对我们今天教会里面的侍奉至关重要。我因为工作关系服侍过几个不同的教会，到每一个教会去呢，我只做一件事情，那个教会有什么样的需要岗位，我会侍奉那个岗位，这是我的原则。我也是从这个地方学来的。这个地方不是说你擅长什么或者不擅长什么，或者说我听到这个教会的诗歌不好，我说这个诗班不好。如果你觉得这个诗班不好的话，你去参加这个诗班，你觉得哪有问题，你去改正这个问题，这是你该做的。如果你到处说这个诗班不好，你看那个什么什么广东话，那个什么普通话，那个汉字，那个繁体字，一大堆的问题，而你不去改正它的时候呢，我们就陷入了韩的这种境界里面。这就是我们在侍奉当中从这个故事里面应该学到的东西。其实这个事件本身不大，但是你处理不当呢，会引起严重后果。所以最后呢，你会发现挪亚咒诅了他的儿子韩，使他做他两个哥哥的奴隶，成为人类历史上的现实。所以对我们今天的教会，我们应该非常谨慎。弟兄姐妹们，如果你发现一个小组，你的小组，你的团体或者教会里面哪个地方有需要，你能帮上，你能够有这个恩赐，你去做，你去好好的侍奉，你在这个岗位上去侍奉。如果你真侍奉不了，不要去穿来穿去的怎么怎么地，这个没有任何意义。你不能使这个岗位侍奉得更好，只能给他带来更多的麻烦。这是从这一段故事里面我们学到的东西。所以这段故事其实给我们很深刻很深刻的思考。有好多人在问我这个问题，我在思想这个问题，为什么这么小点事要呀那个挪亚要这么生气呢？我想应该是这样一个过程。所以大家在侍奉岗位上要特别特别的注意，如果教会你看到他的需要，你去侍奉这个岗位。 好，现在圣经讲了这么简单故事，那么这个故事发了多少时间呢？可能很长一段时间，他们在那儿就生活了一段，圣经没记载说到底多少年以后。然后开始记载他三个儿子的家谱，这三个儿子的家谱记载里面很有意思，他从亚佛开始记，说亚佛的儿子是这个念什么革灭马哥、马代、亚丸、图巴、米舍和提拉。如果你把这个历史上看一下这几个地方的名字的话，这大概是北欧人的始祖，很黑海里面这个叫北巴旦人的始祖，或者是马代人，就是波斯人的始祖啊，对吧？那么亚丸呢，就是南欧人的始祖。你会看到整个亚佛这个儿子往哪走呢？向欧洲方向迁移。也就是说，今天的欧洲人基本上都是亚佛的后裔，大概是这么一个状况。圣经对这个家谱的记载很简单，只说谁生了谁，谁生了谁就完事了，既没有记载他们的年龄，也没有记载他们什么时候生什么，也没有记载他们活了多少时间，也没有记载他们死了还没死什么的，什么都没有，很简单，就一个名字。下面他在记载孩的后代，也很简单，古时、麦西、佛和迦南。如果你看一下这四个人地方的今天的名字的话，大概古时在哪呢？埃及的南边，也就是伊索皮亚人的始祖。如果说麦西在哪呢？埃及人的始祖。再往下看呢，佛是哪呢？北非利亚的这个菲利比亚人的始祖。迦南呢，就是迦南人。你能看到这一组人在哪呢？我南下就是非洲。如果我们对世界地图熟悉一下啊，世界地图除了海洋以外的陆地，中心交接点在哪呢？就是中东地区。中东地区的大陆的西边是欧洲，南边是非洲，那么东边呢？亚洲，就是圣经所说的亚细亚地区。所以中间地带可是全世界的陆地交叉口，就在那儿。为什么那个时候那地方那么发达？我们中国的丝绸之路也是到那个地方去，对吧？因为那是世界文化和商业的中心，都要到那儿去。所以你会看到两只，一个往西走，一个往南走。那么那一只哪去了呢？就是闪的后代。闪的后代基本上待在方舟出来的那个地方，大概在哪呢？就是今天的土耳其和伊拉克所在地。也就是说，闪的后代基本上是亚洲和中东人的祖先。所以我们中国人从哪来的呢？闪的后代应该属于这个。对，所以说闪的儿子呢是以兰、亚述、亚法桑、路德、亚兰。这些人你会发现圣经记载的时候，你要查的时候很难查到他们的地理位置，因为他们的地理位置很小，当时呢他没有这么动。但是呢，给他们的这些名字的意思，比如说以兰呢是隐藏的意思，说亚述呢是平原的意思，然后下面说亚法沙呢就是加勒底的坚固的城堡的意思，坚堡。路德呢是屈服的意思，亚兰呢就是高地的意思。我们今天还可以看到格兰高地，所谓的格兰高地是哪？就是中东北边那一块地方，经常打仗打来打去。所谓的平原是哪地方呢？就是巴比伦平原，也就是两河流域那一块最发达的地区。所以你会看到这些人呢基本上生活在中东和亚细亚地区，就是闪的后代。所以对于这个家谱呢，很简单的做了一点点介绍，他后面还会详细记载闪的家谱，因为他要引出一个人物来。那么在记载家谱中间，他插了一段呢，说这些人当时从方舟里出来都干了些啥呢？他们都在干啥？刚才说诺亚种了个葡萄园，那别的人都干啥去了？圣经没说他们一天种什么、吃什么、喝什么。圣经说他们每天关心一样事情，说他们讲的语言是一样的，他们的口音是一样的，交流没有问题，因为都是从一个家里出来的，明白？所以很容易理解。于是他们干什么呢？他们就在士拿地的平原那个地方呢，就想着说，这平平的，我们要搞个什么东西做个纪念，搞啥呢？就我们今天说做一个地标建筑。于是他们就想起要建高塔，他们用什么？用砖，用石漆，然后建了一个高塔。这个塔呢，说塔顶通天，能够传扬我们的名。别人一看就知道说，这是我们建的。 如果你真想网上查一下那世界高塔的话，我们多伦多还是占有一席之地的，是吧？我们的电视塔曾经是最高过的，埃菲尔铁塔到电视塔到上海塔，现在到哪？迪拜，是吧？听说下一个最高的在日本，他们设计好像要搞什么2公里还是3公里高，简直是，你说人建这些干嘛呢？为啥非那么高不可呢？不见得，对吧？但是圣经中明明写的说，人们开始做这件事情的时候呢，神很不高兴。不是说神害怕人有才能你会建这东西，是因为他们说的是这塔上要通天，要纪念我们的名，这个让人杀神很不是个高兴。那么是哪在哪呢？就是今天的巴比伦平原，大概在今天的巴格达西边大概400-500公里的样子，土耳其的南边那个位置。这个地方讲了一个很有意思的词叫时期，不过在那个时期呢，巴比伦地区最丰富的这个物产资源就是石漆，很类似于今天的沥青，是一种自然天然产物，但也应该说和今天的沥青不太一样，今天的都是化学合成，比那时候可能更对，更比那时候更有效一点，但是当时是纯粹是天然产品，他们就用这种东西建筑，你知道那个粘性很好对吧，去搞建筑。好，这个塔建起来以后呢，耶和华一看说，世上的人所建造的城和塔，耶和华就说，看哪、啊、他们成为一样的人民，都是一样的言语，如今他们竟然做起这事来，以后他们所要做的事就没有不成就的。我们下去在那里要变乱他们的口音，使他们的语言彼此不通。我读到这儿我就想起为什么学英语这么难是不是？他不是，这都是上帝是专门不让大家明白，你要都精通这个语言了不得的事，是不是？因为我们学语言的时候，我学 ABCD 的时候高中一年级要花几个礼拜记住20个字母，哎，多难哎。所以现在导致英文水平不好，所以一读这段项目我就想起这个语言真难学就这意思，上帝变了，有意把它变了。于是呢，耶和华就使他们从那里分散到全地去，他们就停工不再建造那城，因为耶和华在那里变乱天下人的言语，使众人分散在全地上，所以那城叫巴别。大家知道巴别就是那个塔那个意思，但是实际上原文里面巴别的意思不是圣经里面特别注的那个意思，说变乱，这两个字的原文的意思就是神的门叫巴别，但是圣经的作者特意在那注了两个字，说在这个地方这个巴别呢不是那个意思，是变乱的意思。所以圣经中呢，巴别塔呢成为一个标志性的建筑，成为一种人类骄傲的一种象征，在整本圣经里面一提到这个字你就知道人类出格了，人做的出格了。上帝为这个事情呢把语言变乱，所以世界五大洲讲不同的语言，尤其是欧洲小不点一点国家就讲那一种语言，搞得你是真是不知道该讲什么该学什么。我记得我学外语的时候，当时很流行一种语言叫世界语，很多人学过世界语，后来我学了两天发现世界语并不通用，哎，没几个人讲世界语，干脆放弃了。你就会发现人们在语言方面人们都在渴求不众多，那么今天已经到了这个网络时代的时候，你会发现今天的语言呢人们开始统一化，慢慢在统一，也就是人们讲原来好多小语言慢慢消失了，像英语啊汉语啊讲的人越来越多，那么以后会发生什么呢？不知道，是不是有一天人们已经超脱到一种呢所有的人都能讲所有的语言，那又一轮的这个恶果可能会出现，不是一个好兆头。但你会发现历史发展已经开始向这个方向趋化了，今天的人大多数都能够周游全世界没有问题，是吧？你在英语中文会基本上没有问题，是吧？ OK， 这是语言。那么语言讲完你就知道我们今天为什么是这个样子。下来呢，圣经上记载了一段家谱，这段家谱呢是闪的家谱。大家知道为什么要记载闪的家谱呢？其他的家谱都没有记，因为亚伯拉罕出自于闪，所以这个家谱里面最多的目的要告诉我们亚伯拉罕是谁，从哪来的，从哪个支派来的， 一共发生了几代。那么我把这个家谱记载呢列成这么一个表，前面那个数字呢就是在哪一年的时候开始生孩子，多少岁的时候生孩子，他活了多少岁，死的时候是哪一年，大概这几个数字是这么记的。比如说这个数字100，表示他在100岁的时候生了这个儿子，这个儿子活了438岁，在2009年的时候呢就过世了。不是2000，是从创世纪开始往后，我那个时候数，不是倒着数，不是公元前啊，只要我从零年，我这样数，这是从这个创世纪的时间记下来，但这个时间不一定准确，大概估计是中间有可能有年代上的跳动，大概给大家做个参考。好，你从这个图上大概看出个什么特征来？
生的早的不一定死的早。
哎，说的对，生的早的不一定死的早，哎，谁呀？闪，这里面有一个人物，这个人物的寿命长极了，直到亚伯拉罕死了，他还活着呢，对不对？所以你看，读圣经呢，你光读个数字一下就过去了，有时候你需要把它稍微列个表，甚至画个图出来，你才能看到其中的一些奥妙。这个是不是很好看？你看那个图腿长了。还有一个问题，你就能看得到。他们的年龄，你会发现越说越大，越说越大，越说越大，对吧？这些大洪水以后有600、400、500、200、100，一直到最后170多岁，就这个样子，越来越寿短，越来越寿命短，是不是可以看到这个？好，我们下一次给大家介绍，这里面有一个人物呢，圣经中出现了，从来没有人注意这个人物到底是谁，麦基洗德。我们知道圣经中出现过这个人次数不多，对吧？一共这么2-3次。他知道这个人是大概可能是谁呢？他绝对是个人啊，他不是一个神啊。麦基洗德，有谁知道麦基洗德大概是谁？最有可能的人是谁？圣经对他的记载只出现在创世纪和希伯来书里面，其他书里面没有他的记载。而对他的描述是，这个人无父无母无族谱，对吧？是神的祭祀，其他的描述都没了。你觉得他可能是谁呢？
基督耶稣。
他不是，他是人，他不是基督，他肯定不是基督。这个人最早圣经上出现就是亚伯拉罕和他打交道，亚伯拉罕首先给他奉献了身份之一，对吧？如果说亚伯拉罕在这个时候看见了闪，他怎么描述闪呢？多少代，10代以前的人，如果在我们中间，你们家族里面有10代以前的人还活着呢，你能告诉我他爸是谁吗？你能告诉我他妈是谁吗？你肯定告诉不出来。所以圣经对他的描述，这个人无父无母无族谱，实际上不是三五，啥都有，只是你说不清楚。所以这个人，如果你从家谱里面看的话，这个人物是最有可能的麦基洗德。当然这个大家作为参考啊，不要把它当作什么肯定，去作为参考，大家去思考这个问题，最有可能的人就是他。所以当亚伯拉罕看到他的时候，我的天哪，一个白皙老头，简直谁都不知道从哪来的，10代以前的，你说不清楚，最有可能的人选是他。好，我们大概给大家有一点点提，下一次可能会再讲到这个问题。好，这些人你看在世界上种葡萄的种葡萄园呢，建塔的建塔呢，神说这些人从来都不知道怎么敬拜神，不管神的事，只管自己的事。所以呢，圣经开始引出另外一个人物亚伯兰，说亚伯兰呢，拿赫娶了妻子，亚伯兰的妻子叫萨拉，拿赫的妻子呢叫密加，是哈兰的女儿，哈兰是密加也和义家的父亲，萨拉不生育，没有孩子。这个人刚一开始出现的时候，圣经对他的记载就挺凄凉的，是吧？你先生娶了个太太，然后不生育，没有孩子，这个读起来好像觉得挺凄凉的。然后说他拉就带着他的儿子亚伯兰和他的孙子哈兰的儿子罗德，并他的儿媳亚伯兰的妻子萨莱，出了加勒底的吾尔，要往迦南地去。他们走到哈兰就住在那里。他还过活了205岁，死在哈兰。我们从那个家谱里面看到 塔拉呢是亚伯兰的父亲，亚伯兰的父亲一共生了三个儿子，其中呢一个就是亚伯兰，那么其中有一个就是哈兰的死得早，所以留下一个儿子呢就是罗德，也就是后来亚伯兰带着他下去那个侄儿罗德，所以这个关系得搞清楚。这个地方你会发现他们开始动了，从哪动呢？从乌尔要动到哈兰去。其实创世纪里面没有记载这一段的呼召，但是当你读到使徒行传的时候，你会发现使徒行传里记载过这一段的神的呼召。是由谁做的呢？使徒行传的第七章里面，史提凡死的时候做了一段见证，这一段见证里面提到这一段故事。这一段见证我跟大家抄到底下，说诸位父兄请听，当日我们的祖宗亚伯兰汉在米索波大米还未往哈兰的时候，荣耀的神向他显现，对他说，你要离开本地和亲族，我所指示你的地方去。他就离开加勒底子弟，住在哈兰。这句话写的是什么意思呢？就是亚伯兰的第一次移动迁居。但这次迁居呢，不是亚伯兰主动迁居，是他的父亲带着他们迁居，对吧？所以好多人认为这是亚伯兰的第一次呼召，但是很被动的，因为他的父亲带着他从乌尔转到哈兰。我们一会儿给大家放一张地图，你会看到这些地方在哪呢。那么紧挨着呢，你会发现圣经开始记载神直接对亚伯兰的呼召。到十二章说，耶和华对亚伯兰说，刚才的话是对的，记载在启示那个使徒行传里面，没有记载在创世纪里面。现在创世纪里面神直接对亚伯兰呼召说，你要离开本地本族父家，我所指示你的地方去，我必叫你成为大国，我必赐福给你，叫你的名为大，你也要叫别人得福，为你祝福的，我必赐福于他，那咒诅你的，我必咒诅他，地上的万族得因你得福。这个地方是我们经常所说的亚伯拉罕的呼召，也就是神第二次对他的呼召，这次是他主动行动。那么他怎么走的呢？亚伯拉罕就照耶和华所吩咐的去了，罗德跟着他同去。出发地是哪？亚伯兰从哈兰出来的时候是75岁，他的这次迁移是出发点是哈兰。亚伯兰将他的妻子萨兰和他的侄儿罗德，连同他在哈兰所积蓄的财物人口，然后要到哪去？到迦南地区。他们就到了迦南。所以这一段呢，就是我们经常所说的亚伯拉罕的呼召。实际上你从圣经的前后看呢，是第二次呼召。第一次呼召蛮被动的，他父亲带着走，第二次是他主动行走。现在给大家看一张地图，你会看到这个乌尔在哪。乌尔大概在这个地方，两河流域的南边，这个地方大概是在今天的巴格达，伊拉克的首都的西南边300公里左右的位置，是今天的伊拉克所在地。那么哈兰在哪呢？哈兰在这个地方，是今天的土耳其南边。那么这两个地方相差大概多远呢？100多公里，不算太远。中东很小，你看着地图那么长，中东很小，大家不要误解，大概100多公里。然后这是他的第一次旅行。那么第二次呢，从哈兰下到迦南地，这一段路程呢大概70-80公里的样子，也就是他的第二次得到呼召的这个旅行路线。有人就问了，他们为什么要绕这么大圈干嘛呢？不直接过来呢？是不是有这个问题？有人问过这个问题吗？为什么不直直过来呢？如果直接从这儿到这儿的话，也就100公里呗。为啥呢？你就知道中间是沙漠地区，干旱的沙漠，也就是今天的什么地方呢？今天这个地方是哪？约旦，今天的约旦，今天这个地方是约旦，这是伊拉克，上面是土耳其，这是叙利亚， 对吧？我们大概把世界地图稍微了解一下，你说读圣经一定要知道地图，没地图我们就整个就乱套。他为什么要这么走呢？因为当时走不会像我们今天开个车，弄个后面弄个拖 trailer 就一家子走了，那时候没有车可拉，但是有牛有羊有产业，那怎么办呢？他只能顺着这个两河流域走，因为两河流域里面有水，有水就有草，有草牛羊就有吃的，对吧？我今天走五里路，走十里路，牛羊住在那可以吃，不用你去买草买啥去，很简单。这是他迁移的过程。为什么要沿着这样一个区域走？因为那个地方是富裕的两河流域。好，在这一段迁移过程当中呢，有好多的历史背景可以告诉我们。乌尔在那个年代，亚伯拉那个年代呢，是非常发达的地区。今天的考古也证明了这一点，好多的历史文明的古迹都出自这个区域里面，非常发达。据现在的考古说，乌尔在那个年代，亚伯拉罕的年代，已经知道怎么通烧那个土炕，就用烟囱从那个炕底下过去，可以知道怎么烧土炕，就最早的暖气系统。今天的考古已经证明了这些东西。其实这些东西在我们老家就随便烧的，烧土炕就这么烧，现在还是这么烧的。你会发现这个在当时那个情况下，这是一种很高的一种智商，对吧？很高的科学应用。那么哈兰呢，也是当时非常发达的地区，因为那地区水很充足，有水就有粮食，有粮食就发达，对吧？就这么简单，有吃的就发达。但是那个时候的迦南地区呢，并不发达，属于未开发区域，也就没有几个人住在迦南地。当时的迦南地是一个非常狭窄的区域，这个区域里边的西边是地中海，东边呢沙漠，所以说要么一风吹的却是暴雨，要么一风吹过来却是干旱，这就是这样一个地区。所以你如果读圣经的话，一定要了解这个地方的地理位置。换句话说，神把应许地选在这个地方有一个条件，你必须听神的话。如果你不听神的话的话，神可以让他吹干风把你吹旱死；如果你听神的话，神可以让你吹地中海的西风，让你五谷丰登，雨水充足。也就是说，这块应许地里面住的人，你必须依靠上帝。如果你不依靠上帝的话，无依无靠，靠自然你是活不了的。所以说神把应许地选到这儿，我觉得非常有智慧，对不对？你要是说上帝把应许地选在这个地方的话，他们就像丁丁说，他们就像青蛙一样在锅里边待着，永远在那洗澡，可舒服，因为有水有吃的有喝的，他永远不会是想到说上帝会怎么样。这是上帝的智慧，我觉得挺很有智慧。好，这是两次呼召，我们把它大概做了一点点小结。第一次呼召他从乌尔出来到哈兰，这一次里面神让他离开本地，离开了没有？没有，实际上他走了一半，对吧？他还在富裕的这个两河流域里面，他并没有离开本地，只是离开乌尔进入哈兰走了一半。离开本族离开了吗？其实他出来怎么带着好多人呢？都是他的本族，并没有完全离开。罗德是最重要的一个人物，对吧？富家呢？富家也没离开，那怎么说父亲在呢？他父亲带着他们走的呀。所以你会发现第二次呼召的时候的前面那一句经文是什么？他的父亲死了。所以当父亲死了以后，你生的第二次呼召出来以后，你会发现他彻底的离开了原来的家乡地，进入迦南地。离开本族彻底不彻底呢？不彻底，他还带着一个罗德。我们知道后来罗德给他带来很多很多的麻烦，对吧？很多很多的麻烦。然后离开父家呢，这回出来的时候他的父亲没在，父亲已经死在哈兰。所以你就知道这两次呼召其实对我们今天呢有很多很多的值得思考的问题。我们一会儿在最后那一张幻灯片的时候给大家来讲这个问题，好吧？好，那么在整个这个过程当中呢，他进入迦南地了，是不是进那儿以后就一下就找到地方了，说哦，这就是我要住的地方，有那么简单吗？其实没那么简单。你会发现亚伯兰从 哈兰下来以后进入的第一个地方，迦南地的地方叫世界。到这个地方那有一棵橡树，我们经常读圣经说这棵橡树很重要，对亚伯拉罕来说，他在那儿发生好多事儿。那么耶和华就显现了，跟他说了，说你这地呢，我要赐给你和你的后裔。于是亚伯拉罕也高兴啊，好，我就在这儿筑一座坛，做个记号，贡献谢谢我的主。然后他过了一段，他就发现那地方可能草吃干净了，草没啥吃的，我南迁，我南边迁一个小地方叫伯特利。伯特利呢也在应许地之内，我们今天读的时候也是应许地之内的一个地方，也没什么问题。所以那时候呢，他求告耶和华的名，在那又筑了一座坛。紧挨着他就又往南迁，他为什么要往南迁呢？因为南边有草啊，因为往南边下去是埃及那个这个流域里面又有水啊，有草啊，北上的话就太远啊，你就会发现他逐渐的往南走。一直到哪一天说饥荒来了，他们就下到埃及去了。你会发现他走着走着走啊，怎么样，走过了，出了应许地了。那你怎么知道出了应许地了？
有
饥荒。是不是？所以你就会发现蒙召的人呢，有时候他会要琢磨琢磨神的边界在哪里，你要随时注意这个问题。不注意的时候出了边界还不知道，就会有后果。亚伯兰呢就是这样，他到达应许地以后呢，做了三次迁移，换了四个地方，最后呢下到埃及去了。你会读到这时候你就发现，哎呦，情况有点不妙，是吧？好，下到埃及以后呢，他就发现有个问题，他的太太太漂亮这个太太一漂亮，他就有点担忧了。一下埃及，他知道当时的帝国，一个是埃及，一个是两河流域这边，这两个最发达的两个区域，他就知道说人家会抢他的太太，那一抢上太太，这他老公那不就杀了吗？于是他就跟他太太说，你要说你是我的妹子，不要说是我的太太。结果下去以后呢，果不其然，埃及的法老看到一看说，哎，漂亮，就把他抢去，给他了好多回报，牛羊骆驼驴奴婢，给了一大堆东西，把他太太抢走了。谁能救他呢？只有神能救他。再问一个问题，为什么神非得救撒来不可呢？看了大堆圣经很熟，因为上帝的这个整个救赎要从这个家里面出来，也就是说未来的所有的以色列国要从这个支派出来，所以神绝不允许撒来出任何差错。说这事一发生以后呢，耶和华就亲自出马，一写信让法老受不了，法老一瞧就明白了，说这是这个人动不得，于是呢就把撒来还给亚伯兰，说你为什么要这样骗我呢？现在带着你的妻子，带着你的财物回去吧。这一趟差他倒是赚了，他倒是赚了。于是呢，法老就吩咐把亚伯拉罕的妻子并所有的财物全部送回去了，下了一趟埃及回来了。亚伯兰带着他的妻子和罗德并一切所有的从埃及地上来，亚伯兰有金银牲畜极多，你会发现是不是赚了极多。所以他从南地借借的我伯特利去，到了伯特利和艾子杰，就在那里支搭帐篷，也在那里筑了坛，又在那里求告耶和华的名。这一下他知道什么地方了？他知道说神的心意让他在这儿待着，对不对？你看他慢慢琢磨琢磨，他就知道了。这个地方有几大特征，第一个特征呢是帐篷之地，第二大特征呢竹坛之地，第三大特征求告之地。你说这样的地方你觉得待怎么样？从属灵的角度你应该是很安全的，对不对？所以你看看圣经记载的东西其实非常非常简洁，把重点给你几句话就重点解释出来。好，亚伯兰从老家上了一圈，下了应许地，又走过了，又折回来了，对吧？绕了这么一大圈。现在我们要跟大家谈谈神的呼召。呼召很重要，对于任何一个人呼召都很重要。我们今天教会的弟兄姐妹、教牧、同工，任何一个岗位，如果没有神的呼召，你就不要去做这个事情。一定要有神的呼召。 神的呼召是最重要最重要，是你在教会服事的唯一动力和原因。没有神的呼召，你做的事情永远不会有任何果效，神不会悦纳，因为不是神的工作。神可能呼召你一次，可能呼召你两次，可能呼召你十次八次。亚伯兰呼召了两次，我们知道后来摩西呢好多次，对吧？那你往呼召了多少次呢？老多了。OK， 这是第一个问题。第二个呢，作为人的反应，你一说应召，怎么个应召法呢？亚伯兰做的很简单，神说走咱就走，这叫顺服和聆听。但是他有时候也有摸不着的地方，到底走到哪是个头呢？你是不是他会吃点苦碰碰头，他就知道说哦过了，赶快往回走走。所以就会出现第三点，神会保守你，神招你，你顺服，神就会保守你。你如果出了边界，神会告诉你，你就出界了，应该回头了。所以人应该知道知错就要改正，如果你发现你的侍奉出了边界，你应该赶快回头，赶快回头，不要硬着惊吓继续往前走，会麻烦。但是呼召是呼召，有时候人们应召的时候挺难的，非常难的。我想不以别人举例子，以我个人举例子好了。神对我有很多呼召，很多次呼召，不能说很多呼召，很多次呼召。从我信主以后时间不长，所有我服侍过的教会里面，从弟兄姐妹到教牧到同工，都给我讲一句话：刘玲啊，你该上神学，神要用你了。几乎所有的清一色我服侍过的教会的弟兄姐妹，我们这个教会也不例外，一共四个教会都这么讲。但是我就在一直在想，我上神学去了干嘛呢？从我的工作的角度上来讲，我工作有很多事情我要去做。从我的家庭角度来讲，家庭有很多事情需要我去做，我有很多的亏欠在家里面，我需要去做。所以我好像觉得，我为什么一定要上神学才能侍奉呢？所以我也不是在琢磨究竟神给我的路在哪呢。所以在这四个教会里面呢，其实我的服事就集中在一方面，圣经教导。我没有对其他任何侍奉岗位上投过那么多的精力，神给过那么多的恩赐，就这一点圣经教导。那怎么教导才算是神喜欢的呢？我原来那个教会里面带主日学，带这个长者团体，专门负责探亲的父母亲的，有几十个父母亲一起，很是喜乐。你知道那些父母亲吗？有进底层的农民、工人、解放军、国家干部，什么人才都有。你和他们一起交流，真是很让你感触，你学到很多东西。他们那种阅历在那放着，他们的问题就会告诉你，他有很深的阅历。其中有一个人是当时东北中国做那个四个现代化的时候，大家还有印象吗？引进国外的这种大型农业机械，他是当时中国驻联合国的总干事，负责引进中国这种大型收割机这种农业机械工程师。他姓朱，就在我们那个老年团体班上，非常非常有成就的老先生，一口流利的英语。他姓朱，那给你很多很多的启发。我就觉得我不上神学侍奉也行啊，为什么一定要上神学呢？所以到现在我也没去上神学，那是很好的例子。我现在觉得好像，如果神真想要给你呼召，要使用你，你就去用你的恩赐。这是我最大的启发，你用好你的恩赐，去做好神的呼召，不一定要响应这个世界上的一些潮流。说你看今天有好多潮流，你不上神学你就没办法成为牧师，不一定你就要成为牧师你才能应召，对吧？所以呼召不一定是成为牧师，有呼召要做牧师就做牧师，有呼召做教导你就做好你的教导。对我来说呢，就这么简单，做好你的教导就好了。如果有人从中受益，大家都高兴，神高兴，我高兴，你高兴，对吧？这就是我的侍奉，神对我的呼召。呼召了很多次，我觉得我好像还没那么太费力，所以这个侍奉还在继续。如果有一天神说休息休息，那我就休息休息，好吧？ 所以你会看到，就是说从这个侍奉过程当中，我们也可以好好思考我们的岗位，我们究竟在谋求一份职业，还是在应神的呼召，这是我们整体侍奉当中一定要思考的一个问题。这个是最本质最关键的问题。好，这个问题让我们不能时间太多，给大家留一个思考问题，什么叫称义？我们上一次呢，跟大家介绍亚伯拉罕的因信称义，所以这是一个预习的问题，回去读那下面的几章，好不好？45分钟很快的啊，我们今天的课就到这儿，我们下面的时间留给你们提问题。